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是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我是陈小平。中美两国呢，8月26号宣布签署审计监管合作协议。美国证交会主席加里根斯特说，这个协议史无前例，它将允许美国上市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进行符合美国标准的审查和调查。中国此前曾以国家安全为由拒绝美国监管机构对中国公司进行审计底稿的常规检查。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虽然美中双方已经达成了协议，但协议文字已经出现了内容差距巨大的各自表述现象。美国联邦参议员卢比奥表示，必须以最高度的怀疑态度看待这份协议。敦促美国证监会对中国在美国上市企业审计进行全面的检视。在西方舆论看来呢，这份协议是北京的罕见妥协。为何官媒《人民日报》旗下的《中国基金报》反而认为这是超重磅、大利好消息？此前，根斯呢曾经表示，对于协议能否达成呢，不是特别有信心。为何北京呢会在所谓主权问题上最后低头？最后一个问题是呢，为什么在这个协议达成之后呢，有一些观众朋友提醒，就是说呢，美国人要小心。这是我们今天呢要讨论的问题。我请到两位嘉宾一起来讨论这个话题。先给大家介绍一下，第一位嘉宾呢，蔡明芳博士。蔡明芳博士，你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蔡明芳博士呢，来自台湾，他是台湾淡江大学产业经济学和经济系合聘教授。另外一位是我们的观众熟悉的陈兆辉博士，陈博士你好。
小兵好，蔡教授好。
陈兆辉博士呢，来自弗吉尼亚州，是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商学院的教授。欢迎两位嘉宾。下面我们进入今天话题的讨论。首先，第一个问题呢，我问陈兆辉博士啊，这个彭博的报道说啊，这份协议是北京的一个罕见的妥协，但是呢，官媒却说是超重磅、大利好，中美达成了这个协议啊，这是这个一个标题啊。那么，为什么北京的官方的媒体会发出这样一个信息？这个利好究竟好在什么地方呢？
啊，这个利好的话，这个是个中国的一个就是股票市场的一个术语，就是股票涨了，啊，确实也发生了，对不对？你要看一下，就是在中国公司在美国上市的这些股票呢，几乎都涨了，阿里涨了，滴滴涨了，腾讯涨了，这些就在美国上市的这些所谓龙头股呢，实际上都涨了。你股票只要涨了，那当然是个利好的消息啊，就是大家赚钱了，就这么简单。当然你说的也对，这也是妥协啊。这个妥协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呢？我们要回顾一下，可以看到，实际上这个美国的这个证监会跟中国的这个证监会达成的协议是2013年就达成了，但是一直没有实行下去。OK，途中经过了各种风风雨雨，所谓的就是证监就是各种中概股公司的造假事件，然后的话像去年的瑞幸咖啡啊等等这些公司，今年的话终于达成了一个妥协，这个妥协的话双方都有妥协，然后达成了这个协议这个都是让大家认为呢就是中概股在接受美国审计。受到美国标准的审计呢，这个是有一立线曙光，所以说的话就是大家对这个是比较就是乐观的，所以说呢涨了，股票就涨了，涨了多少呢？也不多，差不多就5%左右的样子。结果呢，就是26号的话，当天呢，很大有也就是也回吐了一下，就是跌了一下。所以说的话呢，大家对这个事情呢有乐观，但是有多乐观呢？也不是非常乐观。
我听到各种观点啊，关于这个协议达成，有的说是双赢啊，有的说是中国输了。 下跪啊，求饶；还有一种呢，就是说呢，中国赢得更多啊。例如说，在资本和金融市场的连接上呢，中国对美需求多于美国对中国的需求，这也就意味着中国利用美国资本市场获得的好处要远大于美国从中国企业获得的好处。我想请问蔡教授，你怎么看？
我觉得中美达成这样一个协议，对我来讲，对中国来讲，真的是一个非常大的利多。那其实最大的利多应该就是来自，就是说今天中国的公司仍然可以借由美国的资本市场来筹资、来募资。那如果中国不答应的话，那其实它很容易就会让这一些原来在中国上市的这些大型公司呢，它就少了在美国对世界募资的管道。那我们都知道美国是全球最开放的这个金融市场，所以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如果中国透过这样一个协议可以让它的这个公司继续保有在美国上市的一个机会的话，对中国当然是好处。那对于这个美国来讲的话，如果中国的上市公司要在这短时间内要大量的这个下市的话，其实我想对美国政府而言也会付出一定程度的成本哦。那对中国政府来讲，其实他只要先答应就好了。那至于说真正到时候美国要到这个中国来透过这些会计他们这过去查的这些账本到底符不符合美国政府所要求这个法规，我想这个是以后的问题。但是至少在现阶段对中国政府而言，我想中国政府自从习近平上台以来，其实他们在经济问题上面临的这个困境其实已经非常非常的多哦，不管是自己所面对到的这个房地产的这些破产的问题，上海封城、四川跳电这些问题，其实都对中国的经济造成一定程度的伤害哦。再加上香港的问题，其实已经让中国对于对外筹资的吸引力已经大幅的降低。如果这时候中国在美国的上市公司还都必须要回到中国或回到香港的话，我想这对中国经济的伤害、金融面的伤害会更大。所以我觉得就这个协议而言，其实对中国而言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利多。
好，这个蔡教授分析了这个更长远的对中国经济的一个好处啊。那么我还看到一种观点，我想请我们的陈兆辉博士解读一下，就是说 FT 上的观点，就是一个就是这个现在来看呢，国企从美退市啊，基本成定局啊，因为外国公司问责法针对外国公司提出了额外的披露要求，而在八月份呢，有五家国企宣布启动啊美国退市。那么这个国企的这个问题呢，我想听听陈教授的专门的看法。嗯，
是这个就是一个就是国家安全的一个问题了啊。就是中国的国企呢，实际上呢，特别是那些大型国企，实际上呢，等于说是政府的一个部分。OK， 它的编制啊，它的那些任命啊，这些都实际上都是政府的一个部分。所以说的话，你要让这个是中国的政府的直属的企业，然后的话受到美国的所以说就是可以说是管理吧，不单单是从那个行政方面的了，包括从那个信息方面的那种管理，你要把你的各种就是保密的数据啊什么的，你都要向他们公布出来啊。这个对中国的呢，就是有一个对政府来说的，就一个主权的问题了，就是我是有绝对主权，现在的话我放弃这些主权，所以说的话。这个事情呢，是个不管从面子来说，从里子来说，也是政府是很难接受的。所以说的话呢，他就是就说你们还是回来吧，我们不需要，就是这个完全是弊大于利啊。我尽管能够得到有很多的那好处，就像刚才蔡教授说的，我可以融资和比较容易的融资，但是的话，我们也可以想到这些是大型国企。他在国内的融资的话也不会太差，所以说他回来的话，这个弊也不是太大啊，利的话嘛，当时我们也赢了面子，也赢了里子， 所以说的话，这个是个比较容易理解的。他把国企呢，要把它撤回来，私企的话呢，情况就不一样了。
好，这场中美之间的这个博弈啊，就是我看了说持续了十几年啊，将近20年啊。那么这个东西卡在一个很关键的一个地方，就是说啊，中国认为呢，美国监管部门啊，现在所要求的涉及中国的司法主权啊。那么这个美国的这个前啊 PCAOB 的这个主席多提说呢，啊，联合监管并不涉及国家主权，所以争执的问题在这。正是因为涉及到主权的争议呢，啊，这个跟中国谈判的美方的一些官员就说呢，不看好中国能够在这个审计问题上是让步。但是呢，最后的结果是中国出现了这个让步的这个现象。大家就问，为什么北京在最后关头会低头呢？蔡教授，你能给我们一个解释吗？
我想北京，这个是不是叫北京低头？我觉得我还保留了哈。
你保留。
他只是同意让你来查，但是其实你查到的东西是不是真的东西？我觉得这个还有讨论的空间哦。所以
OK。
这是我讲的，就是说我保留北京有没有低头。他只是表面上答应你说，好吧，你既然想要来查，那我就提供我原来的这些。原来会计师在查证过程里面所留的这些工作底稿，那我都给你去查，没有问题。可是大家不要忘了，刚刚我们有提到，就是说瑞幸咖啡的事情。瑞幸咖啡事实上它也有到美国去上市，它也有经过会计师就是 EY 安永的这个查核，那它还是骗过了这些会计师，或骗过了辅导它上市的这个证券公司。所以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即便这些专业的会计师，他们到这一个公司里面真的去查，查完以后，他们确定没有问题，然后美国这一个监理单位也认同，所以就让他上市了。可是后来，因为他的债务问题，因为他的账务问题没有办法清楚的交代，才爆发了这个所谓的假账的危机。所以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我觉得。对，中国政府来讲，他只是先换。如果他真的是一个有问题的，刚刚我想陈教授也有提到的哈，包含这个中国国企问题，这个长期的一些问题，他的账到底怎么出来的？我想外界都非常的好奇。即便是中国政府本身，真的了解他们每一家国企如何做账的，我想也相当的有限。一些工作流程在做就结束了呢，还是会针对比如说一家上市公司。你有这些存货，这些存货合不合理？这些应收账款合不合理？应收账款你们到底多长？哦，你们才这个会把它有足够的这个呆账来提列。这些东西如果它都没有一个比较具体的一些交代的话，其实即便中国开放让这个美国监理单位来查，其实我觉得只是查的动作可以进去查，但是查的深度会到哪里？我想这个需要中国跟美国再进一步的去交涉，我们才会有比较清楚的一个结果。所以，到目前为止，就我个人而言，我还是不觉得这个是中国有让步，但是确实中国跟美国在这个部分已经达成协议，可以确定的就是说，在美国上市的这些中国公司在短期之内，他们在美国上市的问题可以获得缓解。但是在长期而言，是不是这个问题就解决了？我倒还不是那么肯定。
所以说，蔡教授对这个啊，彭博这个报道说，中国是一个罕见的重大妥协啊，来自于啊，这个美国的这个监管当局的一些看法呢，是表示了不同的看法的。就是说，连是否北京低头这个问题上，蔡教授都有保留啊。那么，陈教授啊，您有保留吗？
我同意这个，举个例子吧。这个同意是同意了，对不对？双方说也初步，当然了，也有各说各话的，就是我说是就是各自表述。我说我胜利了，就是你说你胜你大，你说你胜利了，大家都胜利。OK，具体的话，这个问题呢还是要看执行。
不行。
就像我说的。 这个例子怎么说呢？就说是中美贸易协定，对不对？我们这个贸易协，中美贸易协定达成了，通过了各种各样的协和，终于达成了第一阶段协议，对不对？然后呢，现在又怎么样呢？对不对？这个执行的怎么样呢？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这个执行情况也不是太好，但是大家也没办法，也就这样就搁这了，是不是？也没有下文了。所以说的话呢，这个呢主要还是看这个执行，但是呢，从这个执行的角度来说的话，当然了，美国是占有上风的。什么叫上风呢？啊，它可以让你退市嘛，对不对？我不管你怎么样的协议，我查出来有些东西你还是我还是查不到，还是这个标准的话，就是按照我们的标准，至于说美国是具体什么标准，证监会是什么标准，也没有具体说明。但是的话，只要是我就是美国证监会认为，我这个我没有达到我想要的东西，那我还继续让你退市，这个退市的话，我时间放在那儿的，按照美国的法律规定，这一段时间如果你得不到我们满意的答复，那么这个公司对不起，你就退市。所以说的话呢，在这个角度来说，实际上主动权呢还是在美国手上。所以说的话，你这个所谓的你这个运作的空间呢？也不是太大，因为直接就说好，我不跟你谈了。美国人直接就说我不跟你谈了，我直接就是让你退市就完了。所以说的话，这个事情实际上呢，中国也知道也知道这个主动权在美国手上的啊，这个也就是为什么他必须要谈的问题，因为接下来这么多公司的话，就是完全有个时间表就要退市了。所以说的话，我觉得我还是有一点。乐观的，但不是非常乐观的。当然，这个股票市场也反映得非常清楚，因为26号涨的那些所谓的利好，实际上后来也都没有了。就是大家呢也是比较谨慎的乐观，就是说是这个事情有一点不像以前一样的根本谈都没得谈，现在呢还是有点可以谈的，但是的话，这个前途呢还是比较有很多还是比较险峻的。
谈都没有谈啊，现在可以谈了，但是前途呢，充满着某种不乐观的一种展望。实际上，在某个意义上啊，也是美国的这个证监会主席加里根斯勒的一个看法啊。他强调啊，这个现在只是初步协议，这个只有当美国证券机构能够完全监管和核查中国境内的审计公司时，该协议才会有意义啊。在某个意义上，支持了两位专家的观点。那么我看到的另外一个数字是什么呢？就是说，美国将允许上市，目前美国上市公司监督委员会已经与26个非美地区的审计机构呢达成了这个合作的协议，迄今尚未出现双边监管协议因故终止的这个先例。也就是说，初步协议达成之后呢，下面的这个监管呢基本上是一路顺风的。所以蔡教授啊，这个26个非美地区的审计监管机构这个合作协议呢没有一个例外，那么是否意味着中国呢会出现意外呢？
我觉得中国会让我觉得比较不是那么安心，最重要的原因应该来自于，虽然非美地区跟美国的监理单位达成协议没有意外，但是中国它是一个非民主的国家，哦，它的民主政体跟其他国家是完全不一样，它的政治体制跟其他国家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讲哦，我们举一个例子就好了。刚刚其实陈教授有提到，就是说中美在这个贸易谈判上第一阶段的协议，中国没有达成的问题。那我再举另外一个例子，更早期中国要加入 WTO 的时候，我想在当初也都是跟全世界的这个 WTO 的会员国都承诺，中国会好好遵守 WTO 里面所有的这个规则。但是如果中国有好好遵守的话，就不会出现美国、欧盟，他总是在对中国课征所谓的 dumping duty，也就是课征他这个倾销税。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我想中国过去带给全世界的经验就是，你只是在要加入的时候、要签协议的时候，在那一刻说你会好好遵守，但是签完协议以后，那再说吧。 所以再说吧，就是说，即便世界各国受到中国不公平的贸易待遇，那不公平的贸易的一个手段，那到 WTO 里面去提起这个相关的诉讼，但是因为处理的时日是旷日费时，所以也就是说，中国用不公平的贸易手段，他得到好处早就被拿走了。即便后来 WTO 判决出来，我想有一些产业已经受到伤害。那我觉得就上市公司这个例子，我觉得要比较小心的是在美国的这些投资人。虽然中国跟美国在初步的阶段已经像主持人所讲已经达成协议了，但是有没有真的可以让美国的监理单位完全相信中国到美国上市公司他们的相关财务报表都没有问题，还需要一段时间的讨论。所以我想这也反映在刚刚陈教授所讲的，就是说虽然中国在美国的上市公司的股价有稍微的上涨，但其实上涨的幅度相对有限。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说，到美国去上市的这些公司，我想刚刚举到的这个阿里巴巴的例子，其实在去年受到中国这个强监理的这个要求之下，我想这一些原来在中国相当被看好的这一些公司，其实都已经受到非常大的这个监理的压力，那整体的业绩也已经有非常大的这个下滑。所以即便它还是可以在美国上市，但是其实我想各位投资人也或各位观众也不要忽略说它有可能变成到美国上市的中国僵尸企业，我觉得这个也是要特别注意的。
那个中美的监管合作协议签了之后呢，人们马上发现一个问题啊，小问题是什么呢？就这个协议的全面的文本呢，到现在大家都没有看到啊，这是一个啊。另外一个问题是什么地方？就是说，中美同时发表这个官方的这个声明，但是呢，在一些核心问题上允许了各自表述。那么从这个各自表述来看呢，在某个意义上就说明双方啊在有一些问题上远未达成共识啊。所以说我想啊，请我们的这个陈教授你来解读一下。那么一个问题是什么呢？美方强调的是王权的权限啊，就是说啊，无需咨询中国当局，也无需中国当局提供意见，那我们就一杆子插到底去查，想查谁就查谁，想要什么就要什么。但是中国方面是什么表示呢？美方必须通过监管部门获取审计底稿，在中方参与和协助下对相关事务所进行询问啊等等。所以说大家看到这里头的内容啊出现了巨大的差异，这种差异为什么会出现，后果是什么？陈教授，
这种差异的为什么出现呢？就是说啊，就是还这个还是个初步协议，有很多东西都还没有达成，这是第一。第二就是中国的话呢，他也要面子也要里子，主这个地方我认为主要是面子了。他让你检查，但是的话他必须是说是我们要一个对等的，我不能完全放弃我的司法主权，我的监管主权必须是要通过我们的监管企业才能做这个事情，没有通过的话不行。 OK，这个就是的，这个就是在协议上面的一些可以说是这个在中国跟其他国家达成的协议呢，一般来说都会有这种情况。因为这些协议都不是非常严格的法律文件，就是各自的解释就会有不同。 OK， 这个会就导致了以后的就是执行的上面层面上面导致了各种难度。但是我个人认为在这个时候来纠缠这种咬文嚼字来纠缠这种具体呢，是具体的这个文字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到最后呢还是要看你怎么监管怎么执行的问题。所以说的话我认为在就是我为什么会有就是有点乐观呢，就是有这个原因。因为实际上在这个时候呢进行咬文嚼字是没有意义的，必须要到什么我们执行的时候，就是美国公司去查 我不管你是通过监管公司也好，不通过也好，我能不能拿到这些会计底稿、那些财务报表，能够直接跟那个就是会计人员能够直接交流。如果说是能够的话，那么这个问题就比较容易解决。如果不能够的话，美国很容易，你有 SEC 的话，马上就说我们没有达到我们的要求，所以说的话，这些公司还是要继续进行退市。尽管你可以说是旷日长久或者什么样，这个过程会很长，但是美国完全可以单方面的设置这个截止日期 deadline 啊，你反正在什么时候我达不到我的要求的话，你就要退市。所以说主动权呢还是掌握在美国手里面，所以因为这个原因的话呢，所以说的话，我认为双方都会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呢，把这个问题在这个截止之前给解决。所以说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呢，我还是看到了一丝希望的。
对啊，你前面强调原来谈都不能谈啊，现在可以谈了。另外，你强调美国有主动权在手上啊，这是美国的优势。那我们都知道，中国经常定一些法律说律师有权会见被告啊，但是去会告的是会见的时候呢，他把警察派在那儿啊监督着你，说那个人休假去了什么，搞得你就没法会见被告。那么这个问题上呢，在美国现在根据美国的这个议程呢，他9月中旬就要去了，去中国去搞调查了，而且呢，到11月初呢，必须完成中国的现场的检查和检验。那么你没有多少时间给拖了，但是呢，在美国证监会去调查的这个全权问题上，这个东西还是有争议。那个事情最后万一到了那个地方去之后呢，中国方面坚持说我一定要陪同，没有我的陪同你不能够去调查。那么这种情况发生了之后，那对谁究竟有利还是不利呢？那么蔡教授，
我觉得如果真的像刚刚主持人所提到的，就是说今天如果美国的 SEC 美国的监理单位去中国查了以后，那确实受到中国的阻挠。那我想在这方面我认同刚刚陈教授所提到的，就是说美国有单方面的一个主动的权利，就是说那你既然没有办法配合我，也就是说你当初答应我要做的这件事情都不是真的，那对美国来讲，他当然可以直接当机立断就要求中国这些公司就直接下市。我想所以在这一段时间，为什么我刚会特别呼吁我们的观众或我们的这一些投资人，在投资中国的这些上市公司还是要非常小心，或者是说即便说这个好消息出来以后，其实在美国上市的这些中国公司的一个股价的表现其实也没有预期中的好，也没有所谓的大利多，原因就在于大家都还在怀疑说到底中国是不是真的跟美国低头。那我想这件事情其实即便达到美国的要求，中国还是没有所谓的低头了，只是大家平起平坐而已。那我觉得就是要等到11月以后，到底中国他们所给美国查的这一些会计底稿也好，工作底稿也好，有没有符合美国监理单位的要求，有没有可以回答他们的问题，我想这个问题很快就会揭晓。那确实一开始可以让美国的监理单位去查，不管他是以拖代变也好，还是他真的有心要让他查也好，都是开启双方有一个沟通的一个机会了。但是这只是双方官方的沟通机会，但是我觉得投资人还是不要以身直接去测试这个。
好，谢谢啊。谢谢我们两位嘉宾今天参与美国之音啊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在这个节目中呢，两位嘉宾呢发表的观点均只代表嘉宾个人。最后呢，要感谢我们观众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会。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是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我是陈小平。中美两国呢8月26号宣布